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五章都要复习完，下一次把这一章查完，把这个这一卷查完了以后，后来我们就要接着查这个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、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、犹大书。 OK， 好，雅各书 一共有五章。这个雅各是哪一个雅各呢？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，不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使徒雅各。耶稣基督的使徒雅各是在使徒当中第一位为主的名寻道的，那这一位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啊，他是这个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以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记载，他还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。他有一次也说讽刺耶稣的话啊，人都要上去过节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行神迹啊，要在众人的面前，你怎么在这个乡下小地方呢？现在人都上耶路撒冷过节去了，你到那个大地方去吧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的时间常是方便的，我的时间不是方便的。我要做什么事，我要行什么神迹，我要到哪里去啊？我要听天父的话语。”那就证明他是那时候还没有信，但是感谢主，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现四十天之久，他的弟弟也信，晓得说：“哇，这真是那救世主，是他所等候的弥赛亚。”后来他在教会里面成了有力的传道人，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雅各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受逼迫散住在各地方，雅各就写信安慰他们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他们也有一些在真理上不清楚的，所以雅各就写信纠正他们。罗马书是注重信心，罗马书特别注重信心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圣，都是讲信心。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都是罪人，没有行义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然后世人都犯了罪，犹太人犯了罪，外邦人犯了罪，这个世人都犯了罪，都在被定罪之下，都在律法之下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没有一个人因自己行义而能够得救。我们人的义像以赛亚说的，好像污秽不堪的袍子一样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说我可以得救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信而称义，谁相信，信就得救，你信。所以他就举出啊，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就举出这个亚伯拉罕的见证来。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例子。亚伯拉罕没有后裔，他的妻子也不生育，他的妻子后来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他已经快要100岁的人了，没有后裔，但是上帝应许说，你将来的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下面说亚伯拉罕就信上帝的话，上帝就算他为义，那就叫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不靠自己，因信称义啊不看环境，因信称义啊是信靠那一位可信的神，他的应许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啊，神说好我就算你为义。结果呢，他真的亚伯拉罕他自己的妻子生了以撒，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。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，是使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有这样大的信心，所以神称他为信心之父。 就把它举出来。罗马书特别都是讲的信哦，都是讲信心，你信就成，因信就称义。但是雅各书是讲什么呢？哎，雅各书不但讲信心呢，也讲什么？讲行为，也讲行为。因为一个人假如他有信心，他就应该有行为把它表明出来啊。所以不可以偏，不可以偏。一个人如果只讲行为没有信心，那这个人他就靠自己在神的面前，他就可以骄傲，他就可以夸的，他也做不出来蒙神喜悦的行为。一个人如果只凭信心，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完全相反，那证明他的信心是虚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说得很好啊，马可福音第16:16那里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所以一个人信，他还要受洗，为什么？用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，他要在众人的面前见证说，我是信靠上帝的人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，我从今天起，你看我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，我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信心而有的行为。他走下水池里面去，圣经说了，到水池里面，在那里受洗的时候，如同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。他从水池里面上来，如同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跟基督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联合在一起。那是什么？有信心的行为。雅各也是讲这个，他说你们有信心吗？不错，连撒旦魔鬼也信呢，只是他在那里战兢，信有一天神要审判他。他说你们要信，应该要行为出来，否则你们的信心是虚假的。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呢也是死的。你有信心吗？应该把信接着行为，把你的信心活出来。那是雅各书所讲的那个重点。 OK， 另外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安慰的话，因为许多受苦的基督徒安慰他们，他说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个失恋临到你们，你们经过失恋以后，你们能忍耐必得生命的冠冕。然后雅各书也有盼望，最后5章告诉我们是要预备迎接主，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他说你们看啊，农夫怎么样等候春雨秋雨直到收成，你们也要照样忍耐，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，耶稣基督就在门口了。 OK， 我就简单的把这个雅各书提一下，现在我们一章一章的来复习。怎么样复习呢？用每一章的我们所读的那一个经节来复习，好不好？每一章有一个章题，每一章有一个经节。请问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啊？生命成熟的功课，第一章啊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就得了一个生命，新的生命，神的生命进到他里面去了。可是那个生命到了里面以后还怎么样？还要继续的成长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那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生命要成长啊，要成熟啊，要经过什么呢？要经过什么？要经过试炼，撒旦也试探我们啊。还要经过什么？不但得道，也还要经过行道，听道、得道、行道，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才会长大。 我们选的经节是哪一节呢？第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请。
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
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
叫我们在他所造的，
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一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中心节，雅各书第一章说，好，我们得了生命，生命要成长，生命要成熟啊，在这里说是主以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所以一个信靠主的人，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一个信靠主的人是从真道而生的。他说这一种人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神接着什么生？接着真道。当我们听见神的道而有信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就重生了我们。所以说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乃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，上帝的话语就是真道。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一样。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些信的人的出熟的果子，因为他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这些人呢，是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，因为将来万物都要伏在神的脚下，万物都要归主耶稣基督所掌管。我们在所造的万物当中是头一个出熟的，我们头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，为神做见证的。出熟的果子啊，是很宝贝的。你在家里有种过树吗？你看你后面那棵树上面头一个熟的果子，哎呀，特别宝贝，特别有意思哈！感谢主。人因为犯罪，全世界神所造的万物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万物都在咒诅之下叹息劳苦之中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埋葬复活，成全了神的救赎之功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万物当中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。你看我们归向上帝，将来所有的万物都要归向上帝。现在万物都不和谐，到那时候万物都和谐，我们这些人是成为神啊出熟的果子，向世人做见证。这是雅各书第一章。怎么样熟的？有试炼。怎么样熟的？有试探。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上帝给我们一些试炼，要成熟，上帝给我们一些试炼。好像一棵树，你要成熟吧，它要经过风吹，要经过雨淋啊，那它才能成熟，才长大起来。你把它用栽在一个小盆子里面，天天给它浇一点水，放在温室里面，那不行啊，长不大，也不结果，也不成熟。上帝试炼我们，魔鬼呢也试探我们，但是因为神保守不要紧。试探，所以有人说，哎，为什么上帝是全能的，不把撒旦马上就除灭掉，让他在世界上害人，这样不好。哎，一个信靠真神的人连撒旦也不怕啊，撒旦来试探也不怕啊。为什么？反而成为叫基督徒成熟的一种工具。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受过撒旦魔鬼的试探呢，40天之久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得胜了。照样当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信心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，我们的生命反而长大成熟。那第二段就是说，我们不但听到得到，而且要照着上帝的话去行道的时候，经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生命就长大，就成熟。 这是第一章。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？第二章是待人行事的准则。第二章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活着，我们还要跟人来往，我们还要行事，那么有什么样的标准呢？人在世界上待人行事有什么标准呢？你去买，到书架上去，到书店去买书，有十个人写十本书，他说怎么样待人，怎么样处事，有十个不同的标准，十个不同的说法，对不对？人说是这样待人才对，那样待人才好，这样处事才对，有什么标准呢？没有。连你教导儿女今天有没有标准？今天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和我们生下来这一辈的人，那很尴尬的。那我们受的教育是中国文化的背景，孔孟之道的背景，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四维八德，礼义廉耻。那今天来到美国了以后，在美国这里受教育的那些儿女们，他说你什么四维八德啊，什么忠孝仁爱，我从来不晓得这个，我从来不听，不懂这个。他说你是中国文化，什么中国什么文化，对不对？他所看见的中国文化大概就是奥克兰一个 Chinatown， 还有那个三藩市一个 Chinatown， 又脏又臭又乱。他说这就是中国的文化，你要用这个文化来教我，连教导儿女也都没有准确，你怎么办？嗯哼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上帝的话不改变啊。中国有中国的文化，西方有西方的文化，个人待人的标准不同，处事的标准不同，人生的哲学不同。感谢主，有一本放置四海皆准的圣经，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改变过，没有人能打倒过。把这一本圣经念会了以后，念熟了，念通了，念懂了，而又行出来呀，哎呀，真是一定是标准的。看人也，待人也是标准的，行事也是标准，合乎神。什么是标准？合乎神的旨意，照神的话去行，就是标准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活在乐园里面，是什么是他的标准？照神的话活着就有标准，照他人就没有标准了。你看上帝不是告诉他，亚当夏娃，你们活在乐园里面，我给你们一个标准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标准，园中那一个中间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不可吃。那就告诉我们一个标准，说什么是可以的，什么是不可以的。顺上帝的话活着就是标准的，就是可以的，违背上帝的话活着就是不可以的，就是不标准的。结果他们就不标准了，为什么呢？听撒旦的话。撒旦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，你吃了就有能够分辨善恶，好像上帝一样，哎呀多好啊。好了，他就上当。今天每一个人的聪明都有的时候，我要像上帝一样，我有我的标准，我说的就是标准啊，你说的就是标准，那当然吵不完哦。看你照谁的标准，一百个人就一百个标准，一千个人就一千个标准，一万个人就一万个标准，这里有这里的标准，那里有哪里的标准，大家都说自己标准，结果呢没有一个标准的。为什么？是从自己的私欲自私里面出来的，黑暗的东西出来，从撒旦出来，哪有标准？所以你永远打不完的官司，永远吵不完的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标准。感谢主，人若谦卑到神的面前来读上帝的话语，标准那就标准。所以第二章你要知道怎样为人吗？怎么样待人吗？怎么样看人吗？怎么样处事吗？叫做圣经的标准。 就好了。圣经节是什么？第二章的经节是哪一个？
二十六节
、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
身体
没有灵
魂
是
死
的，
信心没有行为，
没有行为
也是
死的。所以照着神的标准，用信心去接受上帝的话语去行，那没有错的，错不了。 OK， 第三章的章题是什么？两种源头的启示。两种源头啊，哪两种源头啊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什么源头？这一章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什么样的源头？啊？什么？那是第四章还没到呢。第三章两个源，第一个是什么？
言语
的源头，说话。说话。第二呢？第二段是什么？
智慧。
对，对了，言语的源头。你像一个人说话，从他的舌头可以追溯到他的源头。一个人说话，就可以把他里面的那个源头表明出来。他的话语能够把那一个人表明出来。他说什么话？就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他说假话，你知道他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，因为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，对不对？他说嫉妒的话，说肮脏的话，说污秽的话，你知道从哪里来？从撒旦来的，对不对呀？他说陷害人的话，说背后说闲话，你知道从哪里来？从撒旦来的，因为那个源头就是污秽的，就是虚假的。所以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各位弟兄姊妹呀，我们这个舌头虽然那么小啊，却能说大话。舌头好像火一样，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舌头啊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你看它那么小啊，它能闯大祸。哎，今天许多人的祸就是从舌头闯出来的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百病从口入啊，百祸呢从口出。你看哪里有地方有纷争嫉妒吵架，你去问问看是从什么开始的，从舌头开始的。很小一件事啊，很没有不要紧的一句话，结果传出去，传过来，讲过来，哇，讲成不得了的事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把握着他自己的舌头，上帝说一个人在许多方面有过失，如果他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完全人。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，除非谁呀？圣灵来管制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习这个，宁可静默少说话。所以箴言是说，一个人愚昧人不说话也算为有智慧，少说话，更不要说没有那意思的话。保守自己的舌头是智慧人。人不能保守谁呢？祷告求圣灵来管制我们的舌头，让我们的话语出来真是能够造就人的，我们的话语出来是真实的，我们的话语出来是有见证的，我们的话语出来是为神做有能力的见证，那个话语才宝贝。否则我们所说的那一切的话语，如果不小心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。连彼得在前面说了一句很对很美的话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没有人答出来。彼得说了，他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啊，说的对不对啊？对极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这不是你自己说出来你晓得，是我的父指示你才认识，你才晓得说出来。 好了，一转过头来，他就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。耶稣说：“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哦，我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哦，我要被杀害，第三天要复活。”他一把抓住耶稣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，你可怜你自己吧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你退我后边去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你看看，好可怕。所以不要想你我基督徒，我们这个舌头不被撒旦用啊，一不小心就被撒旦用。求神帮助我们管制我们的舌头，不是自己能啊，是圣灵能够管制我们，管制我们的舌头。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舌头说话有两个泉源，一个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一个是从撒旦来的。我们要审查说，上帝啊，我这句话说出来源头接在哪里。如果是从你那里来的，那个话能够造就人有益处；如果从撒旦那里来的，那个源头我要拒绝。第二是智慧，话语可以看出那个源头来，智慧呢也可以看出源头来。这里说有两种智慧，一种是从地上来的，是属地的，是属鬼魔的，出来的是什么？有嫉妒纷争诡诈的。另外一个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帝来的，那个是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仁爱，多结善果。那是什么？从天上来的智慧。感谢主，两种不同的智慧，那个智慧有两种不同的源头的。那我们用智慧的时候要想说从哪里来的。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即一个人心存敬畏上帝，上帝给他智慧，真的他所处的事，处理的事情真有智慧，他说的话真有智慧。所罗门是有智慧的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上帝赐给他智慧。所以远近各国的人都要来听他智慧的话。哎呀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没有智慧，但是他什么时候不敬畏耶和华上帝，他就做糊涂事，他就没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他娶了一个你的太太，又娶一个，又娶，还娶外邦的女子，随着外邦的女子敬拜假神，他就完了，他就糊涂了。所以他后来有人说传道书是这个所罗门在年老，这个在神的面前悔改以后写的。说哎呀，虚空的虚空，唯独在上帝里面才不虚空。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就是讲到两种源头的启示，话语的源头，智慧的源头，一个是从地上来的，从撒旦来的，一个是从天上来的，从上帝来的。好，我们的圣经节是选哪一个？
十十一节，
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
圣战和咒诅
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
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
你看，这不是正是讲这两种的源头吗？对不对？啊，10节11节，请各位同声的、大声的把雅各书第三章10节11节念一遍，请。颂赞和咒诅
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
OK， 也是讲到两种的源头。第四，雅各书第四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好，第四章是讲到灵命的危机与转机。 前面是讲到一种的情况，一种属肉体的情况，后面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成为一种属灵的基督徒。在教会里面有着三种人，起码一种是什么呢？是属血气的人，就是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他也来教会礼拜，他可能不止来一次，不止来一个月，可能来了几年，但是他还没有清楚。那个哥林多的教会说，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，我也不能把你们当作长大成熟的基督徒，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婴儿，吃奶的，不能吃干粮的。你们是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你们中间又有纷争，又有嫉妒，又分派，又结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雅各书叫我们看见说，第四章，我们看见他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些什么事啊？有征战，有斗殴，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百体众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、嫉妒、有斗殴、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你们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但他是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是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前面就把那些属这个肉体的基督徒的光景表明出来，嫉妒啊，纷争啊，失欲，上众失欲啊，就把那样的情况，那是危险，那是危险，那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那这样他不可能活得有基督的见证，这样他也不会有真实的幸福，他的生命也不会成长。那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下面有一个转机。他说，所以到了第八节，这是我们选的经节。他说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、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呐、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那就是一个转机。什么是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以后，哎呀，主啊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危机里面、危险的情况里面出来，应该怎么样呢？洁净我们的手，在行为方面；清洁我们的心，在里面。我们亲近上帝，上帝亲近我们，就必亲近我们。我们抵挡撒旦，撒旦离开我们逃跑；我们顺服神，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，我们就得胜了。就从那个危机有一个转机，就从那个肉体，属于这个肉体的基督徒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属灵的基督徒的光景。所以第八节就是我们的这个所选的经节。我们请同声把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再读一次，请。
有罪的人啊，要接近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
OK， 到了雅各书第五章呢，第五章的章题是什么？预备见主啊，或者说预备迎见，预备迎见主，可以。第五章，雅各书的末后一章，是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信息，有几次，对不对？第七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这里都说。第七节说了，第八节也说了。第七节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 第八节说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第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、啊、审判的主在哪里？站在门前了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啊，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。第五章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审判的主。耶稣基督要再来，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再来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的信，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就不完全。耶稣基督不但头一次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，从死里复活了升天，他还要再来。如果他不来，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指望，因为我们特别的指望，荣耀的指望就在主来的时候。你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指望？你看这世界有什么指望？哪里有一块干净土你可以住啊？哪里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可以过太平的日子啊？啊，哪里有一个不老不死的地方可以长居啊？都没有。哪里有一个不改变的地方？都在改变，全在改变，全世界一切都改变。昨天我看的报纸第一章第一版那里登一个大标题，登一个大照片两张，什么说在北京北平大学的那里面校园里面有一个20尺高4层楼毛泽东的像把它拆掉了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，他们那里面的教授学生发起跟他造一个高的像，4层楼那么高。哇、哦、啊，真伟大，真伟大。但是曾几何时啊，拆，连白天的，他说不好在白天的拆，为什么呢？说怕很多人在那里看到鼓掌啊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晚上偷偷的拆。啊，在两个礼拜之前，就用书教布什么先把它蒙起来了，阴架打起来了，书教布蒙起来，选一个晚上，灯火通明啊，叮叮咣咣把它拆掉。第二天一看，只剩下一个底座，4层楼高的一个毛泽东像就把它拆下来。你说世界上有什么不改变？那是以前毛泽东还得了啊，那1966到1976，对不对？10年之久，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成为神了。啊，人早上出去工作的时候要在毛泽东面前向他鞠躬，向他打报告说我现在要去上班呐、啊，毛主席啊，你要啊回来以后还要汇报，还要向毛主席。我们这里好多位。从大陆来啊，那不得了，这个到处都在念毛泽东的经啊，他那个就是经啊，毛语录就是毛经啊。现在变成毛洗澡的毛巾都没人要了。那时候他说我他的话要变成圣经，像神的话一样。但是曾几何时，弟兄姊妹，真的世界上的一切王位在改变，朝代在改变，权势在改变，人的一切都在改变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啊！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。今天早晨起来，我念到启示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，讲到那四个兽，后来讲到人子耶稣基督。后来讲到神的国，他说神的国权永远长存，神的国度永远常在。世界上的那些国，什么金头啊、银胸啊、铜肚夫啊、铁腿啊，通通都过去，唯有神的国到那时候永远长存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永 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，主耶稣基督要来，你说我们有什么指望？在世上活着一点指望都没有。你说田牧师，我有指望哦，我有两栋房子，哎，一栋25万，一栋35万，一栋在三藩市的闹区呢，一栋我现在买在新开发的那个阿拉米达那里的房子。但是进来这几天的那个报纸，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报纸特别讲画的好大，金山百年大地震就要到了，特别跟你说可能在5月5号不一定在这一天，但是他说你看给你划的什么线，哪个地方一震的时候整个就沉下去。阿拉米达那一带那个新的房子，说这次如果地震的时候整个那房子通通都会沉下去，连看都看不见。最近才有人花了35万买一栋在那里。啊，你说我有指望啊，我刚刚买了一栋房子35万啊。你的房子多少万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一阵就没有了，真的就没有了。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就说，她跟她那个先生说，我们教会，她说你不要到山上去上班好不好，你那几天都请假好不好，我们孩子才这么大，你沉下去我们没有了。还有人说你们进来不要开车过那个桥啊，啊，你这个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沉下去了。你说有什么指望？请问你说弟兄姊妹有什么指望？哎呀，就是小小的那么震一下就没有了，多少人就会死。他说多少在48小时以内，他说你们不要期待别人来救你们，不要等到别人。为什么呢？那要救人的人也死了，救人的也死了，路震断了，电没有了，水没有了。说你们最好赶紧多买这个手电筒，预备一点水呀、啊！那是报纸上讲的，不是田牧师讲的，报纸上讲的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叫人准备啊！因为说5月5号那三大行星在天上成为一字形，会影响这个地上的地震，而且百年大地震的时候就快到了。
我们5月6号还要聚会了。
啊，
不会。
如果我们有建筑，我们还聚会了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好，真的要准备好。你说有什么指望？在世界上，
礼拜四。
但是，如果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耶稣基督要来，我们就可以挺身昂首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你来了！我所指望的就是你嘛。我世上有什么呢？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的心都预备好了。”我就等着你来呀，主啊，那多美，那太好。其他人，哎呀，我的钻石在哪里啊？我的房子沉下去了，我的保险柜在哪里？都没有了。指望，如果没有一个永恒不动摇的指望，真是没有指望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指望。雅各是说，你们要等候。你们要忍耐哦，现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哦，现在你们有逼迫，现在有撒旦魔鬼的攻击，有试探哦，有失恋临到你们，但是你们要忍耐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要来了，就快要来了，就在门口了，他要施行审判。你看见有罪恶有什么事，你不要在那里心怀不平，你不在那里跳。你说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要分得清清楚楚，他要断定。他说这是绵羊在我右边，这是山羊在我左边，这是在我生命册上有名字的，这些是属于撒旦的。他清清楚楚，连传道人在内，连所谓的牧师在内，今天有好多人打着牧师的名号在那里，是撒旦的差役。我跟你说实在的，打着传道人的名号，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这行恶的人。当那时候神就分辨出来，所以现在有人呢哈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们这个传道人还有这样的，你这个基督徒还有这样的，我真气啊。你不要气，耶稣基督要来，
也是其实他在圣经上说了，如果他没有说这话，我们真要气，你气得要死。如果耶稣基督说了，我们就不气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气什么？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他说我来了以后，我就要审判，我就要分辨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就要来了，就在门口了，等着就要来。他说我要来施行审判，而且我要从我自己家里审判开始。怕什么？就怕我们自己不清不楚，我们自己有没有清楚重生得救，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生命长大，我们有没有自己过圣洁的生活，有没有自己好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是最要紧的。预备好了没有？如果主来了以后你说，哎呀主啊，你等一等，我还没预备好，那就糟了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，主要再来，我们要预备迎接主耶稣。在哪些方面预备？我讲了几点在这上面。第一，在哪上面？一到六节，
负责人的警告。
在金钱的方面要引以为鉴戒。第二，在哪方面？在忍耐方面要把它当作榜样。第三，在什么方面？信用方面，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一定有信用。第四，在什么方面？
信心。
祷告方面要学习信心。第五，在什么方面？
爱心。
爱心方面要怎么样？抢救灵魂。在这五方面准备好。五方面，第一方面是什么？金钱。所以我说啊，你看一个基督徒怎么样，你就问他对金钱的价值观怎么样，他怎么看钱，怎么赚钱，还要怎么用钱，你就知道这个人。金钱方面我们要向上帝交账。第二呢，在忍耐方面，那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他也特别举出一个例子来，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以农夫为例子，第二个呢是以约伯受苦能忍耐为榜样做例子。第三呢，信用方面就是与人来往，不要起誓，不要落在撒旦的手中，不要免得受审判。第四呢，是在祷告方面要有信心。他举一个例子，是谁啊？
以利亚，
这是个有信心祷告的人。第五，在爱心方面要抢救灵魂。他说你们要知道，有人迷失真道，如果有一个人叫他从迷路上转回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啊，而且要遮盖许多的罪。好了，我们选的经节是在哪一节？
七节八节。
好，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找到了以后，我们同声来读吧。
请
迟到主，看哪、啊、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。好了，雅各书五章我们把它复习完了。请问呢、啊、这五章的这个圣经，这个五章的章题和五章的这个经节都背会了没有？章题都记住了没有？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五章的章题都记住，能够把这五章的那个经节都会背，哎呀，那我们就没有空空的查了这一章。因为那个经节就是那一章的那个中心节，那个章题就是这一章的中心的点。哎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雅各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？生命承受的功课。OK， 我们选的经节呢是一章十八节，神用旨，他用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。 雅各书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？
待人行事的准则。
待人和行事的准则。那我们的圣经经节是选的哪里？
26节，
这好记好背啊。我们请。
身体没有
灵魂
是
死
的，
信
心没
有
行
为
也
是
死
的。雅各书第二章26节。雅各书第三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
两种源头的启示。
一个是话语的源头，一个是智慧的源头。我们选的经节是哪里呢？
10-11。
第10-11节，我们请同声来读。会背的就不要看了哈。来，
颂赞和
咒诅
从一个口里
出来，
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
啊，雅各书
第三章第10-11节。
雅各书第四章的章题是什么？
灵命的危机
与转机，要从那一个肉体的基督属肉体的基督徒的光景出来，变成属灵的基督徒，那一个转机。我们的经节是第八节，同声来读，请。
你们亲近神，
神
就必亲近你们。
有罪
的
人
啊，要接近
你们
的
手；
心怀恶意
的
人
啊，
要
清
洁
你
们的
心。雅各书4:8。雅各书第五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
预备迎接神。
预备迎接主。好，我们的经节是什么呢？
第七节八节。
雅各书第五章第7-8节，我们同声来读，来读或者来背，请。
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只等到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
好，我们回去还要用功，把雅各书这个5章的章题背会。把圣经节背会啊。那么请问雅各书，关系雅各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？我们用几分钟来回答问题。有哪一位读雅各书读的其中有问题，或者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，或者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有问题，有没有？没有哈。雅各书很好，感谢主。哎，也不错，所以您提起来，如果谁读了雅各书有心得的见证，说一点也很宝贝。山地兄，你帮我们讲一点吧，你读经。嗯哼，
忠信，信的恩典。